欢迎收听长篇小说《寻秦记》，播讲人大山，第二卷第八章，赵国王后。回到别宫，吴廷芳大喜，埋怨了他几句后，拉着他到花园的凉亭说亲密话。一会儿后，雅夫人回来了，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，登位不足三天的秦孝文王忽然死了，由嬴政的父亲异人继位为庄襄王。雅夫人说，孝文王今年53岁，一向体弱多病，但这次他却是因吃了吕不韦献上的药而死，所以无人不怀疑是吕不韦按下的手脚，只是碍于庄襄王与吕不韦的关系，才敢怒不敢言。哎，吕不韦这人野心真大，手段又毒辣厉害，现在各国人人自危，怕是秦军很快便有东侵的行动。项少龙听的是又惊又喜，暗想果然与电影中的情节相同，但他却知道吕不韦首要之务不是要进攻六国，而是先要把宝贝儿子嬴政弄回咸阳，然后再设法把庄襄王谋杀，那秦国的王位便可落入他的嫡子手里，他也等若太上皇了。雅夫人续道，吕不韦常年行商往来各地，对各国的情势有深入的了解，若给他当权，后果会更严重。商人都是只讲实力，不顾信义，不受义气驱策，这样的人进行扩张政策，想想都叫人心寒。项少龙心中想着的却是嬴政，一向以来史学家都不明白为何他父亲异人当年和吕不韦逃离邯郸时，未免赵人起义，留下了赵姬和嬴政母子，而赵人却不杀嬴政母子出气呢？现在他明白了，那是赵牧的阴谋，故意以酒色来消磨嬴政的壮志，使他成为一个有无用的人，将来既可以用他来和秦人做交易，尽管让他回国坐上王位，这样一个昏庸的人对秦国也是有害无利，一石二鸟，真的是非常毒辣。现在看来赵牧已经成功了，那秦始皇还凭什么去一统六国呢？他真的想不通，见不到秦始皇他是绝不会死心的。可以想象一人继位成了秦王，成了楚军的嬴政身价陡增，正是奇货可居，赵人对他的监视会更加严密，自己怎么可以见到他而又不使人起疑呢？吴廷芳挨到他身旁祈道，项郎在想什么？项少龙一阵醒来，见到雅夫人灼灼的目光正盯着他，岔开话题问道，现在秦国有何人当宰相？情况又是如何呢？雅夫人叹道，何人掌权都不重要，这相国之位迟早都要落入吕不韦手中。吴廷芳祈道，雅姐为何这么怕秦人呢？雅夫人无奈地说，不是我怕秦人，而是没有人不怕他们，看看我们赵国便清楚了，谁不沉迷在荒淫萎靡醇酒美人的生活里，敌兵临城时便振作一下，敌人一退又固态复萌，而秦人仍保存着戎狄的刻苦耐劳，尽量不受南方的风气沾染。商鞅为秦人攀诗书，就是奉迎秦人那禁止诗书国必富强的心态。奴家虽不知谁对谁错，但观秦人日益强大，便不能说 秦人焚诗书没有道理。项少龙这才知道，在秦始皇焚书坑儒前，商鞅已是早来一招，实行了一次烧书。雅夫人絮道：“范睢拜相前，秦国大权旁落到穰侯手里，掌权的全是他派系的人，采取了所谓的远攻近交的策略，使秦国常年劳师远征，国力消耗。秦昭襄王于是与范睢密谋，一举夺回军权，改远攻远交近为攻近交远。”与齐楚修好，全力对付韩国和我们，这才有了长平之战。王兄又走错了棋，唉。项少龙见他秀目射出了凄然之色，知道他想起了丧身长平，纸扇纸上谈兵的赵括，涟漪大生，把他搂着，吻了他的脸蛋儿，柔声说。过去的便让它过去，不要多想了。赵雅软弱的倚在他的怀里，说：“穰侯下台后，他的嫡系大将白起与范睢一向不和。白起在长平一役坑我40万降兵，手段空前残忍。范睢便以此大做文章，最后终于说服了秦王把白起诛族。”而这事儿亦惹起了秦国军方众将领对范睢这外籍人的仇视。现在，终由燕国来的客卿蔡泽取代了相位。不过，吕不韦现在水涨船高，蔡泽亦好景不长了。项少龙也是听得意兴索然，感到前景一片灰暗。这时代，真是无一人不为私利动辄杀人。挽起二女说：“哎，什么都不用想了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天有愁明日当啊！来，我们立即入房行乐。”两女的俏目都亮了起来，念道：“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天有愁明日当。”项郎说的真好，乖乖的跟着他走，粉脸熊熊的燃烧起来。项少龙暗想：“哪管的明天发生什么事儿呢？自己一介武夫，又不懂政治，要改变这时代，是痴人说梦。不若及时行乐，见一个美女享受一个，那还实在一点儿。谁知明天是否还有命可活，或是仍留在这个时代呢？”不由得想起了端庄高雅的赵妮。明天看看。有没有机会情挑淑女，那必是非常动人的体验，也不枉来此地一场了。对于能否重返21世纪社会，他一点儿都不放在心头了。项少龙天还未亮便起床，穿上了武装劲服，不带盔甲，到武场苦练骑射。他现在开始不去想将来的事，只是抱着尽情享受的心态做人。多年的习惯使他爱上了运动，兼职他体力过人。昨夜的荒唐对他并没有多大影响，反而不活动筋骨会令他感到大不舒服。他虚心向众禁卫请教了控马的各种技巧，所以进步神速，在马背上翻腾自如，做出种种高难度的动作。又苦练持矛冲刺的战术，只是仍不太熟悉披着沉重的甲胄在马上作战。苦练一番后，他由程旭带他到本森佩勒给他的禁卫营宿舍，沐浴后赶往了倪夫人处，想着如何入手挑逗这美人时，忽听到有人在唤他。项少龙愕然看去，见到倪夫人。顽皮好色的儿子在左旁的一座院落外向他招手，他心知肚明不会有什么好事儿，但哪会害怕，大步走去。小公子闪入了院落去， 项少龙在心中暗笑，暗地的提高警戒。刚踏进院门，哗啦啦一张大网罩头盖了下来。项少龙哈哈一笑，就地前滚，避过了罩网，若无其事地弹了起来，轻松地拂掉身上的草碎尘屑。宽敞的院落里，十多人持剑由隐伏处跳了出来，把他团团围住。公子盘躲在一名比他高了一个头的大孩子身后，叫道：“快揍他！”项少龙环目一看，心中也感好笑。这十多人年纪介乎14到17之间，看样子都是王族里的小恶霸，竟敢连群结党来对付他。那个被小公子倚仗的大孩子，说不定便是赵国的储君，怎能让他有机会表露身份？哈哈一笑，拔出了飞鸿剑，往公子盘扑去。两把剑仓皇下迎上来，项少龙将将两记重击，劈得对方虎口爆裂，剑掉地上，再每人踢了一记屁股。那两名娇生惯养的哥儿，惨叫声中痛的是爬倒地上。项少龙长啸声中，铁剑挥动，剑剑劈剑，遇人踢屁股，不片刻，便完全瓦解了这群王子党。他又虚张声势，吓得这批大孩子屁滚尿流，走了个一干二净。他当然不会放过公子盘，把他掀翻地上，用剑身抽击了他的小屁股十多下后，才把放声大哭的他提了起来，冷然说：“再哭一声，我便赏你十记耳光。”公子盘何曾见过这样的恶人，立时噤声。项少龙把他押了回家，倪夫人早闻风声，在门口把他迎了进去。公子盘一见奶母，见有所迟，再哭起来。倪夫人看得心痛，正要抚慰时，项少龙喝道：“夫人，一是将他交给我，一是以我以后都袖手不理。”倪夫人吓了一跳，垂头说：“当然是交给先生了。”项少龙微笑说：“这就最好。”一手提着公子盘的后领，把他拖进书房，把倪夫人和一众婢女关在门外，倚着软垫坐了下来，笑嘻嘻地看着由地上爬起来，眼睛喷着恨火的公子盘。项少龙喝道：“坐下！”公子盘骇然坐下。项少龙冷笑说：“看，你这样成什么样子？自己没有本领，却找人帮忙，想以众欺寡，输了又哭又喊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”公子盘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你才不是英雄好汉，以大欺小。”项少龙晒得气道：“你若怕我，就不会主动来惹我，可知这并非以大欺小的问题，而是谁强谁弱的问题。”公子盘为之语塞，怎估得到项少龙如此的厉害？想了一会儿，恐吓说：“刚才你踢了少君的屁股，他定会告知大王，斩你的头。”项少龙叹道：“我见你这么年纪小小，便懂得调戏女人，还以为你是个人物，哪知斗不过人，却只懂得用卑鄙的手段。我看错了你，滚吧。我以后都不想见到你了。”公子盘怀疑地看了他一眼，爬了起来，转身想走时，又回过头来说：“为何我中的那些女人，你还当我是个人物呢？”项少龙淡淡地说：“凡是男人，大都好色，年纪大小并无分别。那天我见你轻薄那姐姐时，颇有手段，还以为你其他的功夫都不赖。怎知道如此的窝囊，有志气的便学得比我更有本领，正正事事的把我击倒。”公子盘还是首次听到有成年人欣赏他的烈性，点头说：“看着吧，终有一天我会打败你。”项少龙知道成功的引起了他的好奇心和争胜之念，啐道：“只是口头说说有什么用，还是滚吧。我最讨厌就是只懂空言的无用之徒。” 希望你永远都不用到沙场上去，否则就不是被踢屁股那么简单喽。少年人都是爱崇拜英雄，项少龙的形象威武好看，又曾把他心目中的强人轻松地击倒，对项少龙实在是早生出了又敬又怕的心理，兼之项少龙的话句句入耳，不由得敌意大减，坐回席前说，若我听你的话，你是否教我刚才打人的本领？项少龙两眼金光一闪说，你知不知道我的本领多么的珍贵，哪会凭你娘一句话便肯传给你，想学嘛还要通过考验才行。接着微微一笑，但若你听话，我不但可使你成为赵国的真正的英雄和剑手，还可以教你成为迷死女人的爱情高手，天下迷美女任你欲娶欲催。软硬兼施下，公子盘的脸发起亮来。父亲死后，他一直羡慕别人有父亲，项少龙正好弥补了他这个缺憾。他自己当然不知道，但身心中其实渴望着有像项少龙这么一个人的出现。沉吟片晌后，试探地问，真的吗？我要通过什么考验？项少龙知道这种事不能一蹴而就，站起来把他拉起。公子潘受宠若惊时，项少龙一把抽起他，俯身把他由背上过肩摔在席上，哈哈笑道，首先便是挨揍，挨不得揍的人哪有资格打架呀。公子盘虽给摔倒在地上，却只是感觉轻微的痛楚，大觉好玩，跳了起来。项少龙教了他几下柔道的摔跤手法，又让他把自己摔倒，当时惹起了他的兴趣，兴高采烈的玩了一轮后，小孩心性哪还记得什么仇什么恨呢？项少龙摸着他的头说，你去找其他人试试我教你的手法吧，若听教听话，将来定会变得像我这般高大强壮，本领过人。公子盘欢呼一声夺门去了。一直守在门外的倪夫人看的是目定口呆，完全不能明白他的列子为何会如此的雀跃兴奋。他步入书斋里呆看着项少龙，不知说什么才好。项少龙过去把门关上后，来到他身后笑道，假若我教小公子如何去和女人亲热，夫人会怎样想呢？倪夫人娇躯一颤，骇然转身失声道，什么？差点挨到他身上才退了开去，这次是小半步。项少龙淡淡地说，小孩子最是反叛好奇，夫人你越禁止他，他便越想打破禁止，所以不如让他清楚自己在做什么，会有什么后果，应该负上什么责任，他反而节制自己。倪夫人颤声说，可是他只有13岁呀。项少龙说，夫人嫁人时有多大年纪呢？倪夫人俏脸一红，垂下了目光，那时妾身只有14岁。项少龙看得心中一动，微笑说，所以呢，13岁不算小了，15岁的男人有妻有妾的大有人在，兼之宫廷的风气如此，夫人想阻止他不近女色，看来也难以办到。倪夫人悠悠地说，但妾身总觉得他还是个未懂事的孩子，不过先生的想法很是精辟独特，妾身从未听过其他人有这种看法。项少龙趁机看他的胸腰和长腿，暗想，上床后你才知道我的现代人的本领是如何的特别呢。倪夫人正在偷眼看他，见他灼灼的目光在自己的胸脯上巡视，一颤嗔道，先生。项少龙给他看破自己的色心，大感尴尬，忙借此离去。倪夫人想挽留他又找不到借口， 唯有含羞送到门外。两人心中有鬼，再无意与交谈，但都感受到那暗蕴着的刺激的感觉。项少龙回到雅夫人处，正要和众女嬉戏作乐，忽然赵王派人来招，忙匆匆赶去。那卫士领着他直入正宫，项少龙记起了程旭的警告，皱眉问道：大王不是在外宫办事吗？卫士脸无表情地说：小人只是奉命行事，其他的都不知道。两人在宽阔连接着宫殿的长廊上走着，遇上的宫娥嫔妃无一不对项少龙大抛媚眼，他们全是百中挑一的女子，姿容自是不俗。到了一座特别宏伟的宫殿前，卫士把他交给了两名内侍，自行离去。其中一名内侍找他解下佩剑，交出了所有匕首一类的武器，才领他进入殿内。才踏入殿里，项少龙已知不妥，只见两旁各立了十名粗壮如牛力士般的人物，殿端高起的台阶上，一名高髻云鬓、身穿华裳彩衣的贵妇斜倚在一张长几榻处，挨着软垫，冷冷地看着他。他身旁坐着今早给他踢过屁股的少君，两人身后又坐了七八个嫔妃模样的人，再后者是十多名俏宫娥，都是神色不善。见到这种阵仗，他那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，忙跪下叩头说：带兵卫项少龙拜见王后。赵王后年不过三十，长得雍容华贵，凤目含微，高起的鼻柱直透山根，显出她的个性刚强和有主见。她当然比不上倪夫人、雅夫人或是三公主的美丽，但亦属中上之姿。尤其她的朱唇特别丰润，很是性感。一瞥之下，项少龙也是大约的摸到了她的性格。这种女人最爱的就是比她更刚强的男子汉。那少君指着她狠狠地说：母后，就是她踢了我。赵王后凤目生寒，轻斥说：连少君你都敢冒犯，项少龙你可知此乃死罪？项少龙不卑不亢地说：小臣现在知罪，但当时小臣并不知道围攻我的十多人里竟有少君在，只是奉了倪夫人旨意，希望能好好的管教公子盘，又为了自卫才犯下此罪，请王后明鉴。赵王后显然并不清楚来龙去脉，瞪了少君一眼后冷冷地说：事情究竟如何，你给我清楚道来。项少龙于是将前因后果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，他语气里洋溢着强大的自信和说服力，听得赵王后和众妃都是暗暗心折。当他说到事后如何教训公子盘时，都露出了会心的微笑。那少君见事色不对，扯着赵王后的衣袖说：母后定要为王儿做主。赵王后皱眉说：你想怎样？少君凑到他耳旁说了几句话，赵王后微一点头喝道：给我站起来。项少龙长身而起，傲然挺立，顿时把两旁二十名魁梧的力士比了下去，看得赵王后和众妃嫔俏目一齐亮了起来。如此的人才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。赵王后向少君柔声说：母后可答应王儿的要求，由他们揍项少龙一顿给你出气，可是若他们反败给了项少龙，王儿以后便要像小盘般 随项少龙修习武艺，肯答应吗？他那天目睹了项少龙击败连晋，知道他武功高强，又听他管教有术，见猎欣喜，所以提出了这个要求。少君喜道：“是否由他们一起出手？”赵王后皱眉说：“怎可如此不公平？你自己挑三人出来还不足够吗？”少君早给项少龙打怕了，摇头说：“不，太少人了。”那二十名力士一阵的轰动，都露出了不满之色，跃跃欲试。项少龙躬身说：“王后尽管答应少君的要求，少龙愿意一试。”殿内个人无不哗然，项少龙却是心中暗笑，说到自由搏击，再多些人他也不怕，这些力士在这个时代自然算是壮汉，但是比起黑面神却差远了。少君大喜，就这样吧，立即动手，暗想这次还不要了你的命。项少龙脱掉外袍，露出了胜比龙虎之姿的健美体型，看得赵王后等全体是心如鹿撞，目眩神迷。那二十名力士被人小觑，早憋了一肚子气，齐声大喝，脱下上衣，露出了精赤的上身，拥上来把项少龙等分几重围着。项少龙饿了拳头架这么久，豪兴大发，索性学他们般脱了上衣，露出了精壮健硕的上身，没有半寸多余脂肪的肌肉，像闪亮的小蛇般爬满了宽阔的胸膛和手臂，有使人印象深刻的是小腹那块三角肌。赵王后一向被赵王冷落，看得心惊摇荡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少君大喝道：“动手！”四名力士立时朝项少龙扑去，两人由后抱他，另两人挥拳分击他的太阳穴和前胸，下手毫不留情。众女一起惊叫起来，项少龙往后突退，左右两肘同时击中由后扑来的两名力士，两人惨叫声中跪倒地上。项少龙分按在两人肩上，借力凌空飞起，两脚踢出，正中前方攻来的那两名力士的脑门，鼻破血流中，两力士掩脸后贴，一个照面已解决了四名壮汉。少君看得紧张之极，不断为其他人打气。项少龙落回地上时，就地一滚，两脚斜撑，另两名力士何曾遇过如此诡诈的打法，力士小腹中招，飞跌开去，再也爬不起来。他跳起来时，一名力士双拳击来，被他双手穿入，硬架开去，乘势在对方的胸膛连轰两拳，再俯身反脚踢在另一名力士的胸膛处，两人同时飞跌。他的搏击之术是参考了泰拳、空手道、西洋拳和韩国的跆拳道，再配以国术，经电脑的力学分析后融汇而成的赤手战术，岂是这时代的武功能望其项背？几乎是毫不费力便击倒了近对方近半的人，中招者连动手的能力都失去了，众力士都是骇然大惊，退了开去。少君则是目瞪口呆，不能置信地看着威武若天神的项少龙。赵王后终于忍不住斥道：“住手！”众力士松了一口气，搀扶着伤者退下。项少龙跪下说：“王后恕罪，少龙已留了手，他们休息一会儿便没事了。”少君不依地说：“母后！”赵王后瞪他一眼说：“我大赵得此勇将，实是你父王和王儿之福，还想怎么样？”少君受项少龙神威所慑，一时哑口无言，好一会儿才猛一跺脚奔出殿外去了。赵王后望向项少龙，眼光转柔说：“兵卫平身。”项少龙站了起来，施礼道：“王后若无其他吩咐， 小臣告退了。赵王后挥退了那群力士后站了起来，走下銮台，歉然说：兵卫的衣服都弄脏了，人来给我带兵卫到后宫去沐浴更衣。项少龙吓了一跳，心想这还得了，跟送羊入虎口实在是没有什么分别。趁着众妃和宫娥尚未拥到前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拾起了地上的衣物，打手势指着众女向赵王后恳切地求道：后天小臣便要出使魏国，现在正急着准备行装，王后请恕罪。赵王后对他越看越爱，但见他神情坚决，也不想拂逆他，暗想以后借口要他教王儿练武，哪愁没有机会再见他，微笑说：至少你让他们侍候你穿上衣服吧。众宫女轰然而上，娇笑声中七手八脚为他穿上衣服，自然是趁机把他摸了个够。赵王后和众妃眉目含情在旁看着，项少龙则是胆战心惊，若被赵王知道这事儿，不知会有何反应，不由得暗暗叫苦。